准备动手，美军基地有异常，伊朗今日处决抗争者，一带一路冧咗啦，中泰铁路惊爆重大事故，高市正式表态解散众议院，1月19号公布细节，丹麦外长嗱嗱临跑去白宫，川普画红线，万斯压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咩时候落命令打击伊朗独裁政权，备受关注。路透社1月14号获悉，美国位于中东的最大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开始有人撤退，而美国过去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都有这个先例。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是一种态势上的改变，而不是命令撤离。这名消息人士说，他不知道态势改变的具体原因。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之后发布声明证实这个消息，并且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应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伊朗已经警告海湾国家，如果德黑兰受到攻击，沙地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土耳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攻击目标。 S 平台账号 NSTRIKE 稍早的时候发表贴文，几个钟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乘坐的政府专机离开了以色列领空。这个平台评论表示，经验表明这一类决定通常会在军事升级之前或者之后没几耐就做出来，目的是将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转移到安全地点。川普礼拜二结束密歇根州的行程之后说，他将返回白宫听取有关伊朗局势的简报，他预计到那时将会知道伊朗抗议丧生的确切数字，然后会对伊朗做出相应的回应。当日下午，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哈克塞斯、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等多位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陆续抵达白宫，以讨论川普总统针对伊朗的潜在干预方案。副总统曼斯预计亦都将出席这次会议。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已经收到一份详细的伊朗军事目标清单，其中包含50个目标，川普正在考虑可能的打击行动，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黑兰的萨拉拉总部，以及这个市23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基地的坐标。有消息指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和美国高级官员通话之后，巴基斯坦向伊朗边境增派了30,000名士兵。有消息人士称，如果美以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那就可能会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计划。伊朗反政府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的程度远超外界想象。有消息称，10,000多人被伊朗警察部队杀害，还有超过10,681人因为被捕而被移送到监狱。26岁的索尔塔尼今日将成为第一位公开被绞刑处决的抗议者，索尔塔尼亦被剥夺了聘请律师的权利。川普礼拜二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就警告伊朗不要处决抗议者，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在采访中，川普重申美国将向伊朗公民提供大量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当被问到他对伊朗最终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川普说最终目标是赢，我喜欢赢。面对警告，伊朗司法总监艾杰14号仍然表示将加速对被拘留的抗议者的审判和处决。美联社报道，为了合理化镇压，德克兰当局更启动了恐怖的宣传流水线，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至少97段示威者的被迫认罪影片，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伊朗人权运动者组织副主任汤普森警告说，根据过往经验，这些自白往往是在心理或肉体酷刑后取得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被迫录下的供词通常被用来作为法庭上的定罪证据， 使当局能够以真主的敌人等罪名将示威者判处极刑。目前伊朗民众只能采用星链卫星突围来传递消息。有当地人士爆料，马斯克旗下卫星网络供应商星链目前已经在伊朗提供免费服务。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4号表示，无论是制裁亦或是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欧盟不应该等待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计划确定之后才采取行动。梅特索拉形容，伊朗政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欧盟正面临一个黄金机会，可以藉着由支持抗议者惩罚加害者，展现对自由的承诺，并且成为该地区的重要行动者。俄罗斯外交部13号则发表强硬声明，并且对美国大嗌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威胁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国际安全专家指出，伊朗内部的政局波动已经不再单纯是内政问题，而是已经演变成为美俄两大强权的博弈战场，已经显而易见未来中东外交和军事角力的复杂程度将大幅提升。同样是盟友，中共到现在都还未展现对伊朗实质支持。其实马杜罗被捕之后，令到全球反对极权暴政的人民感到振奋。如果伊朗又被推翻了，恢复自由了，那么中共肯定就好像坐在个火山上边，日日都在说担心民变爆发了。所以伊朗可以讲得上是中共政权维稳的一道国际防火线。中共可能会在背后暗中使力帮伊朗，但实际上中共现在能做的真的是没多少了。有分析指出，对中共来讲，目前最重要的是美方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制裁压力，而且马杜罗被逮捕这件事已经带给习近平很多麻烦和噩梦，令到他焦头烂额，疑神疑鬼，很难有太多的心思去保伊朗。在川普四月访问前，中共不单止不能够和美方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连伊朗、古巴这些流亡契弟都很难去照顾保护了。所以接下来全球会有更多亲共国家渐渐随风倒，倒向美国。中共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利。在讲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聚在一起，但如果几天里面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可能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挑选礼物，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想想，选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礼品，无论是自己用抑或是送人都挺好的。我推荐这一款宝气十八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加有体力，气色看起来也都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年节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受 10% 的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1月14号，泰国曼谷一带一路施工项目发生重大事故，一台吊车突然倒冧，砸中一列行驶中的客运列车，导致列车翻覆脱轨并且起火，列车的车厢受到严重扭曲破坏，大部分乘客难以脱身。当时车上共有195人，救援人员获报之后，在着火的扭曲车厢中艰难救援，截至傍晚已经造成32人丧命，60人受伤，预计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泰国交通部立即下令展开调查，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初步报告显示，火车三节车厢受到影响，撞击力度极大，导致大量伤亡。中泰铁路是中共在泰国建设的一带一路重要工程，这个项目计划在2028年前建成，连接曼谷到老挝朗开、中国昆明之间的铁路通道，全长610公里。事件亦都引发了对工程安全以及中泰铁路合作的质疑。泰国总理阿鲁廷今日在曼谷表示，发生事故的高铁工程主管将被追究相关责任。他说，这类事故屡见不鲜，我听说这次事故是之前亦都发生过事故的同一间公司，现在是时候修法，将屡次造成事故的建筑公司列入黑名单了。 据报道，这个起重机隶属中泰铁路第一期工程路段，由意大利泰工程公司负责承包。这个公司和中国中铁关系密切，双方合资的企业承包高铁的另一路段，使到中国企业参与背景备受关注。这个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共在泰国的施工项目中发生的第二次重大事故。日本政坛在2026年开始就震荡不已，随着读卖新闻9号率先披露首相正在研议解散众议院，高市早苗筹划的闪电解散浮上了台面。他在14号晚间和自民党以及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高层会谈，正式表态有意在23号召集的例行国会初期解散众议院。这个是高市早苗首次明确向执政阵营高层表达解散意向，并且预计在19号召开记者会亲自说明。与会人士会后证实，目前正以1月27号公告、2月8号投开票的事情为主轴进行协调。日本媒体指出，高市希望藉住由目前保持的超高内阁支持率，提前巩固政权基础，并且扩大执政党席次，加强政策推动力。另外，外界认为高市可能要速战速决，以尽量降低对预算审议的影响。据知，这场行动几乎未经党内沟通，就连支持高市登上自民党总裁大位的造王者麻生太郎事先亦都不知情。高市事前仅是向最亲近的心腹官房长官木原廉透露他的想法，两人以极度保密的方式拟定战略。相关人士表示，由于事前没有预先透露风声，自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不过高市依旧流露出只要赢了就没人能够抱怨的自信，用选举胜利来到凝聚向心力。这种作风亦都同安倍晋三类似。另一名政府高层亦都透露，首相有一个明确目标，如果要解散举行大选，就一定要争取单独过半。他从去年起就不断地提到这一点。现阶段预算委员会和宪法审查会的主导权都由在野党掌握，他认为如果要夺回主导权，就必须单独过半。这场突如其来的闪电解散，不单止是对自民党的考验，更加是高市个人的政治豪赌。政权能不能够因为胜选而凝聚起来，或者因为强势决定而付出代价，有待选后见分晓。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以强硬手段夺取格陵兰，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礼拜三即14号急急地赶去白宫进行高风险谈判。据法新社报道，气氛剑拔弩张，不单止川普态度强硬，素来以鹰派作风著称的副总统范斯亦都要求加入会议，令到这场盟友之间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川普礼拜三一早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美国需要格陵兰岛来维护国家安全，他对我们正在建造的金色穹顶至关重要，北约应该引领我们夺取格陵兰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俄罗斯或者中共就会这样做，而这种情况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川普直白地说，在军事上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力量，北约将无法成为一支有效或者威胁的力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亦都知道，如果格陵兰岛落入美国手中，北约将变得更加强大有效，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据报道，这场白宫会议由拉斯穆森主动提出，目的是澄清误会。对口原本是国务卿杜比奥，但曼斯的加入使到局势更加紧绷。曼斯曾经在去年3月未经邀请私自造访了格陵兰的美军基地。有分析指出，若果美方坚持不惜代价拿走格陵兰，这场会议恐怕会非常简短。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会前记者会上重申，格陵兰不想被美国拥有或统治。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亦都强调，丹麦已经投资接近900亿丹麦克朗加强北极防御，驳斥美方指控其保护不力的讲法， 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